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查经法这个专栏呢、啊。
那我们的归纳圣言经法呢，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部分了。不晓得弟兄姊妹您掌握多少了呢？真的欢迎你来信来和我们分享的。
是，那么这几天呢，和大伙儿分享的是归纳圣言经法的应用部分啊。那么上一回呢，就刚和您呢啊，透过这个西西家王求长寿的故事呢，向您介绍了投射法。又或者是呢这个认同法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法。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呢会介绍另外一种很有趣的应用方法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透过这个问问题来发现究竟有哪一些经文内容需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这个方法有一个英文名字、是五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叫做 SPECK。那这呢是五个意思啊，把每一个意思的头一个字母拿来拼出来的。那换句话来说，这种方法就有五个不同的应用的项目，是可以透过五个问题表达了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不同的内容。
哇，听起来挺新鲜，好像有点难度啊。大家不要怕，慢慢听我们来分享介绍。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五个项目的意思，也就是这五个英文字母所代表的这个英文字啊，然后呢再用经文来做示范。那这一次呢我们采用的经文示范呢是使徒行传的4:32-5:11，使徒行传4:32-5:11。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呢是讲到呢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情况。那么弟兄姊妹，您可以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这边。
是，首先我们就看第一个的应用的项目，也就是英文字母的 S。 S 这要代表了罪恶，英文呢性的意思。那在这一个的应用层面当中，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了，是不是有什么的罪恶需要我去逃避或者是引以为戒的呢？
这是第一个 S 啊。那么第二个应用项目是 P。 P 代表着什么呢？P 代表着应许。
对，由于应许的英文 promise 是以 P 来开始，所以呢就用 P 来代替了。
是，那么提到应许这个项目的问题呢，哎，我们可以问了，是否有什么样来自于神的应许呢需要我去掌握的呢？
好了，那第三个的项目呢就是一。一呢就是榜样，英文是 example。那我们就可以来问一问，这经文当中的记载是不是有什么榜样可以让我来效法呢？啊，还有的第四个项目的 C 就是命令，它的英文的字叫做 command， 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命令需要我去遵守的呢？
那么最后一个应用的项目就是 K 了。那弟兄姊妹猜到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东西，知识。
那也就是 knowledge。的确是我们不可以缺少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的去了解经文的意义。
那么在知识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可以问啊，这个经文怎么样加深了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或者是对圣灵的认识呢？
当这个五个问题问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巩固一下这个 SPECK 的意思。它的五个应用的项目分别是罪恶、应许、榜样、命令和知识。这个方法是一种的应用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实际的去反省还有应用经文的。
每一种方法呢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啊，这是上一回杨丹和文慧都说过了。SPECK 呢也不例外。那么它有两种情况呢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第一呢就是应用方法呢比较松散啊，很容易呢忽略经文的中心信息。因为呢它是从这个问题入手啊，也就是从四面八方进行啊，没有一个这个规范。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收获，但是经常呢会失去重心。这和我们之前所谈的这个要循步渐进这样去解释呢是有所冲突的。
如果呢弟兄姊妹熟练的掌握了解释的步骤，然后再用这个 SPECK 这方法来应用经文，相信那个效果会比较好的。
那么至于第二种情况要留意的呢，就是呢SPECK 呢这种应用的方法呢很容易呢跟文章体裁方面呢有关联。那 SPECK 呢这种方法用在新约书信当中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用在叙事文的文体又或者是旧约的经文之时呢就不太合适了很容易呢有先入为主的情况。
是，刚才我们也预告说会用使徒行传的四章32到5章的11节来示范这个 SPECK 的应用方法。那那段经文的主旨呢是介绍初期教会房屋公用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去理会背景的资料呢，很容易会产生了极端的应用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举一些应用的例子吧。譬如说呢，谈到 S就是罪恶的时候呢，我们会反射到呢这个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提醒自己呢不可以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呢自私自利欺哄神，将钱留下来给自己用，以致呢遭受了神的管教和刑罚。
可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看圣经呢，就发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犯的罪不是自私将钱留下来，而是欺哄圣灵。彼得就指着他们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这才是真正的 S 罪恶的根源。那解决了 S 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谈谈 P 也就是应许啦。那这里的应许呢是一无所缺，条件呢是大家在应用的层面上呢要凡物公用。那么使徒行传呢4章34节也说啊，当人把所卖的银两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呢，那么教会里头没有一个出现了缺乏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教导我们要凡物公用。
弟兄姊妹，凡物公用这概念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就留意有没有错误的来应用了。我们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当中就知道，变卖田产然后把所有的钱拿到使徒面前呢，不是当时硬性的规定。
是，那么这个变卖田产的事呢也带出我们现在要说的一也就是榜样的经文呢，记载了初期教会的信徒和巴拿巴变卖田产奉献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呢就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啊。那么我们在应用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呢就要格外小心了，必须留意呢时代背景。那我们的生活背景不同，有的经文呢是不能够直接应用的。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解释部分的时候呢已经详细的和大家谈过了。
对，那变卖田产来奉献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的现象，而且是弟兄姊妹他们受感动而做的。那在现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也甘心乐意的卖了房子然后把钱奉献给教会，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教会绝对不能够硬性的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是，那么哥林多后书呢9章7节也提醒我们呢，在奉献的时候呢要注意呢，就是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初期教会的生活模式一字不漏的搬到现代教会来，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弄出笑话还有弄出错误来的。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应用，就是C也就是命令。刚看经文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似乎没有直接的命令要我们去遵守，但是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后期的教会呢曾经搜集捐款，在经济上呢帮助有需要的人。
保罗就提供了一个原则，这原则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3到14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贫了。
这里呢所说的均贫原则呢，从经文意思来看呢，就是要富余的补不足的，并且呢彼此要有来有往，互助互爱。这和诗篇133篇提到的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呢意义是一样的。
是，教会的房屋公用，彼此相爱，众人没有缺欠，这也属于是 K 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知识。 当我们来考察初期教会的背景，就发现了这种房屋公用的现象是由于当时特殊的需要而产生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五节还有九节到十一节呢都记载了。那么当时呢，许多从外地来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而教会信主的人数呢经常是三千五千的增加。如果要在经济上呢照顾这些新的信徒啊，或者是从外地来的信徒呢，实在是不容易，那么需要有一些紧急的措施来应变，所以呢就产生了房屋公用啦。
是，经过我们的举例示范，弟兄姊妹，您掌握了 SPECK 这个应用了吗？
简单来说呢，就是首先要记牢五大点。第二步呢，就是要在经文当中去找出哪一些地方曾经提过这五大点的内容，然后把它们找出来。最后呢，留意整段经文的意思、历史文化背景这些的资料，然后再想清楚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用这五大部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弟兄姊妹你用的是这个 SPECK 的应用方法，还是上一回文慧还有杨丹说的投射法，秘诀只有一个，应用是以解释作为基础的，这样才不会用错了圣经。
是，那么到这儿呢，我们已经谈完了归纳式研经法了，也就是 OIA 研经法。那这个查考圣经的方法呢，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观察、解释、应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对哪一部分最难掌握呢？
我们是非常的乐意和你来学习的。那所以下一回呢，我们就用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和你来一个总温习，温习这个 OIA 的研经法。